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看28章第1节，下面28章1到第14节是讲到如果听神的话就蒙福，15节1直到68节、大部分的是讲到如果不听神的话就受到咒诅。那我们很遗憾的说，祝福的分量比咒诅的分量少很多，那恐怕就是在以色列历史中他们在听神的话信靠神的情形下很少。那在我们生活中，我们虽然因着有圣灵有更大的确据和把握，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不至于是更轻慢这样的恩典。28章第1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好，对不起，28章第1节跟27章的26节，一个是遵守蒙福，一个是不遵守受咒诅。看起来这个实在是太平常了，好像我们实在不需要说太多。可是27章的26节，在加拉太书3章10节那里，保罗引了这句话，把整个的人的堕落和律法的无力都显出来了。凡不坚守，也就是不遵守，也就是不常常遵守，也就是不常常遵守一切上帝的话，甚至如果我们讲再完全一点，不是从心中遵守，不是从心中常常遵守上帝一切的吩咐，一切的话的，那就要被咒诅。那我们真是就很悲哀了。不常，我们没办法常；一切，我们也没有办法一切。所以每个人，哪怕是你在99%的事上都遵守了，哪怕是你一年365天99%的时间和99%的律法都遵守了，只要有一秒钟，只要有一个最小的没有去遵守，就被咒诅。那所以我们众人都在咒诅之下。再说我们的心，就算有一个人表面上都遵守了，心中有一点的罪恶，从耶稣来讲，那也是被咒诅了。你行为上没有杀人，你心里恨人，你也是犯了罪，哪怕只有一闪而过的这个念头，那人都在咒诅之下。那同样的，28章第1节，如果你要遵行，那就有福了。问题是你的遵行又是不能有一丝的差错，所以所有的福气临不到人身上。我们没有办法因为遵守律法而蒙福，因为我们都没有守得完全，我们却都因为没有遵守而受祸。那所以我们真的要遵守而蒙福，那是因为基督为我们第一个成了咒诅，代替我们受了没有遵守的刑罚，又替我们遵守了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包括爱人，包括所有天父的吩咐。那他我们的罪恶的刑罚就归在他身上，他遵行的祝福就归在我们身上啊，这是十字架的道理。不过我们在这里不必讲那么多，但是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所引用的。好，如果我们遵守，神是会使我们超乎天下万民之上。所以我们已经一再讲过，第一个，不要用行为来称义。看起来这好像说我们遵守就蒙福，实际上是我们先蒙了神的恩典，我们才能遵守，神就祝福我们。也不要把它这讲成成功神学，好像我们做得多好，神就祝福我们多少。以至于我们今天如果是在大公司，我们今天一帆风顺，就是我们一定在守在神的路上。我们在整个圣经里可以知道，你遵守神的话，遵守神的诫命，非常可能不但不一帆风顺，反而被这个世界恨恶，这十字架道路。可是我们相信这个话一点也没有错，包括在字面了解也没有错。 这样的话，旧约里很多，新约里也有，诗篇里很多，我守了神的话，神就怎么祝福我们，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民族守了神的话，神就怎么祝福我们，我们相信是这样，但是到底这个祝福能够化成多少现世的报应，这我们不知道。伤害也是一样，离弃上帝的人在现世可能有非常多的福气和长命富贵，而我们不会说上帝的话不实现。我们肯定说信靠上帝一定有福气，但这个福气怎么样来经历，愿我们有信心了。可能你在经历上帝的遵守上帝一切话的时候，结果就跟耶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了，甚至年纪轻轻就像尸体反一样被石头打死了。而那个恶人可能像尼布甲尼撒，像法老，像很多人一样非常猖狂。看圣经，包括这一类的经文，都是要用全本圣经来了解。信主一定蒙福，你有信心就一定蒙福，但那个福气你可以用多少的现世报来了解的话，那我们不太能够衡量的。但我们相信上帝的话是真实的，包括神也使我们真的超乎天下万民之上。每一个基督徒，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对，可能你的钱没有万民多，可能你的地位什么都不如别人，但你知道你在神的面前是超乎万民之上就好了，你感恩就是了。第二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我们都觉得这类的事好像从来没发生过。各位，福气是追着你，甩都甩不掉一定要临到你身上来。你想要不中奖都不行，你想要不考上大学都不行，你想要不升官都不行这当然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我们也知道是真实的。神所命定的福会临到我们这些听上帝的话的人。各位也把这些福气跟诗篇里面的很多，跟登山宝训里的八福都要连在一起来看。最大的福气，唯一的福气，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拯救、拣选和恩待。最大的福气就是我们得到了我们的神。当然我们常常就是福气就是长命富贵总是这样来了解，以至于很多基督徒就很多的灰心和失望。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这哥林多后书的话，我们相信所有的福神会一字不差的加在我们身上，只是我们在体会了解的时候，不要把它就用现世报来了解我们相信是有的，神的福气是在我们身上，不管是在狮子坑里，或者是在火窑里，或者在长命富贵里面，或者在短命夭折里面，或者是斯提凡的遭遇，或者是摩西亚伯拉罕的遭遇，或者是二三十岁就死，或者甚至是生下来就被丢在尼罗河里，或者是我们活得很长，像亚当的子孙常常是几百岁，让我们都存着感恩的心好，到哪个地方都有福气的，哪一件事临到你都知道这是福气。第三节，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是一个蒙福的人，你是一个信靠上帝蒙福的人，你做农夫是蒙福的，你做船长是蒙福的，像挪亚一样耕种也有福气，是在洪水中你建造的船也是有福气的，当然也包括你需要经历洪水，你也需要汗流满面的耕种。第四节，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好，听上帝的话蒙福，第一个蒙福的当然就是亚伯咯，但他不是死掉了吗？对不对？各位再一次不要用物质的东西来了解，那真是我们会很痛苦，但是我们也不否认，我们更是肯定上帝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深深的，包括你的儿女，非常可能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生的孩子可能有某种残障，这是非常可能的事，也可能他近前的后代就很快的就离开这个世界，也可能一个蒙上帝祝福的人，他的小孩是逆子，各位这都会发生的在以西结书里面，一个好的父亲他可以生一个逆子，那个逆子又生一个非常爱主的， 这我们都很难检讨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他的见证不好，他的生命不好，其实他不是一个敬畏上帝人，或者其实他是敬畏上帝人，我觉得都很难说。就是我们肯定一句话，誓死相信一句话，神的话绝对是真实的，但是怎么样去理解和经验，那我们有一个信心，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心，但我们眼睛所看到，经验所看到，常常好像是叫我们会叹气，会怀疑。那圣徒的忍耐就是在这里，我们相信他讲的是真的。你生所生的不仅是你自己生的儿女和其他都会蒙福。你说我明明没有看到，我那儿子现在人悖逆的不得了了，甚至要去找长老把他带到城门口用石头打死了，你还是要相信神的作为是奇妙的啊！我各位，不信主人都会说我是在强辩强解啊，我也没有话讲，但是我会说，如果人不信靠上帝的话，根本没有解的。好，你一切所产生的，经过你的手，经过你的一切产生的是一个福气，因为临到你的都是福气。因为你跟主连在一起，你福临到你身上，使你可以产生福。你做的也都是福气。第五节，你的筐子、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好，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任何人的身上，我们都可以这样的肯定。那可是我们还是说，这要有信心。没有信心，约瑟可以说他出也不蒙福，入也不蒙福。出被哥哥卖。入被波提乏妻子卖，都不蒙福啊！蒙福蒙到监狱里，那是什么福嘛？对啊，蒙福就可以蒙到监狱里面。各位，我是觉得弟兄姐妹问我问题，特别是为什么神让我这样那样哈，我是觉得我没办法回答的。你要是不信靠上帝的话，你怎么都是问题。你信靠上帝，你每天都感恩。对，人家也会觉得这是迷信，我们知道这不是迷信，这是诚恳的信。上帝的话这样说，我们就阿们。注意，这里都是说，应该都是立位人在那里讲，每一个句点后面，应该根据27章后面讲，都有一群人，甚至在整个的基利新山上都有雷鸣般的阿们。我们阿们，我们相信，我们也经历。有的时候的确物质上的祝福很多，你每次去做包子，那个包子都发得很好哈，团面盆都很蒙福。那么但是我们也相信有些不信主的他的小笼包子可能做得比你还好吃。第七节，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出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而我们可以看到啊，亚伯拉罕在攻击仇敌的时候，大卫攻击仇敌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形，甚至扫罗攻击仇敌的时候，约拿丹攻击仇敌的时候，还有一些信靠上帝的王在亚述或亚兰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我们知道。可是相反的同样有啊，大卫还不是像丧家之犬一样被追得好惨，亚伯拉罕还不是也被饥荒逼到埃及去过。这些经文你都各位跟登山宝训讲到的八福连在一起看，很多时候好像很多祸患当中的人，耶稣说他是有福了，倒不是祸患本身是福气，而是祸患叫我们就是单单的仰望神，那就是福气了，这就是福气。不管我们现在物质上的胜败如何，肉身上的胜败如何，这里仇敌来攻击你，我们也承认很多时候基督徒在世上好像也有很多时候真的是失败了哈，但是我们还是就是感谢主，神会继续的引导我们，让我们得胜。最后的得胜一定是属基督徒的，因为神已经在每件事上得胜了，包括作战。第八节，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我们承认这里有现世报，有恩典，神命定的福不会离弃我们。第九节，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守他的道，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做 自己的作为自己的圣名。最大的福气就是你被分别出来成为他的，成为他所爱的。求神帮助我们了。这些福会赐给你，但是遵守实在是你的事。遵守是你的事，因为上帝的圣灵一定帮助你，让你能够遵守。你在遵守的时候其实就是福气，而不是遵守完了上帝让你得到多大的赏赐。遵守就是一个福气，这样做的人就是有福的人。我们当然也包括我们所办的事，我们所做的成品，我们所生育的儿女。第十节，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应许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丰富。对，有的时候丰富正是在我们贫穷中间显示出来的。有的时候上帝那么丰富，正是我们正是孤儿寡妇的时候显出来。有的时候上帝的丰富显示我们是养人鼻息的利未人中显出来。有的时候上帝的丰富就是我们是一个大财主显出来。那信靠上帝人都轻看这些外在的东西，我们轻看他，因为我们看重的是上帝。我们也不轻看他，因为这些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上帝总是我们的主啊！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名下，就要惧怕你。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看到我们归在耶和华名下，天下万民也欢喜，天下万民因为也沾光也蒙福，但是也会惧怕。就跟我们曾经花过很多时间谈惧怕的时候，有正面的意义，这就是一个正面的意义。他们看到我们这一群百姓信靠上帝多么有福，这个是不是正面的意义？他看到我们的神是真神，那是正面的。如果他的惧怕只是像摩押王看到以色列得胜就惧怕，然后找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惧怕而没有归向上帝，那就是负面的惧怕，就是一种不好的惧怕。那这里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哈。那我们总是相信，我们总是丰富的，我们总是富足有余的。这里的丰富，各位，如果你觉得登山宝训来了解很抽象的话，你不妨再去想想亚伯、挪亚、亚伯拉罕、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所有的属灵伟人，包括大卫、摩西、以色列人，包括那些约西亚王、西西家王，还有特别我自己想到是使徒行传的教会，他们是不是蒙福的？这些信心伟人是不是蒙福？是蒙福的。可是这些人有没有受到极大的灾难，包括好像早死、夭折或逼迫？有啊，很多人都有啊。可是是不是至终是蒙福的？特别像使徒行传讲到教会，各样的艰难都有，各样因为信靠上帝、跟随上帝而有的逼迫，大规模的逼迫、小规模的逼迫，传扬福音被打、被关起来，有被保守、被拯救，有被打、被关起来，结果好像上帝没有保守，也有神迹奇事让他们行了神迹奇事，而且他们脱离了敌人的手，有，但是被鞭打的也是有，就是说各种遭遇都有，就是你不能够把它一定说是我们经验就一定要是某一种情形下的经验。保罗被打并没有脱离那个被打的那个经验，也没有那个打在他身上不痛的。我看过有些圣徒包括从罗马的时代或者我们从圣经的时候，包括在中国大陆的，真的很神奇的被，就是甚至好像几乎是被提的一样，脱离了什么公安也好啊，军队也好，脱离监狱，有。但有人没有脱离，有人被打的时候好像打在他身上就跟西游记一样，这老孙一点都不痛，没有痛。但有的也是血流成河的，也有啊。我们当然都希望是没有任何的灾难，没有任何的疼痛。但神要怎么样这些事情、这些话应验在你的身上，那是他的主权。我们可以求，但我们顺服。灾难是这样，祝福也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我是爱主的，我的儿女一定不可以有什么样什么样的情形。谁说呢？谁说一定是这样子呢？我们就是继续信靠他。第十二节，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 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于向他们借贷。各位也注意这里面的你哈，和有的时候讲到的是你们啊，很多时候是很直接就讲到你。我想那是个人在神面前持守信仰很重要，不要好像躲在一个群众的大伞之下，自己跟主没有关系。但是有的时候他用的也是你们，表示我们是肢体的生活，牵一发动全身，不管是他们做的或我们做的，不管是好的坏的，都会彼此影响。但是让我们也都不抱怨。我讲过像加勒，他是应该最抱怨的人，他完全是被以色列的不幸害了，但他没有抱怨，所以神在他身上恩典也都非常的丰富哈。神为我们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可是以利亚从来没有得罪上帝啊，那么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上帝，天上的府库就关了。不但关了，因为以利亚的祷告就三年半不降下来，而且神并没有说因为以利亚很敬畏上帝，其他人不敬畏上帝，所以以利亚家的菜园花园就一直有水，其他人都没有，没有，以利亚照样没有。而且你必借给许多国民，不至于向他们借贷。以利亚还需要向一个寡妇开口求东西，所以理解这些经文哈，字面也要注意，但更要注意后面的经义。就你不要说哦，这意思就是我这一辈子不会向人家开口，我都是很丰富的，是很丰富，上帝的话一个字都不会打折扣。但是在应用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求主给我们信心就对了。这个你整个的以色列人也可以在富裕的时候仍然有饥荒。你看看清教徒到美国的时候，你不能不说那批人不爱主了，真的是在欧洲活不下去了，实在没有地方了。到美洲，但美洲并不是马上就很好啊，第一年的风雪死了多少人啊，以后很多的祝福啊，但是还是有艰难。像那个乔治穆勒办孤儿院，也实在神的供应太稀奇了，但是那种稀奇也真是叫人得胃溃疡的稀奇，就是真的是没有东西吃，并不是总是没有缺乏过，甚至我记得他日记讲过有几年真的神好像是不理他了，每天都有那种千钧一发的时候。哎，各位，我是不想过这种日子啊。很多人说这很棒，你去过过看，但是我们就相信上帝的话吧。一切的事神都祝福给我们，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在开口向人要东西一样，是以利亚也要过东西，甚至连耶稣都要过，耶稣都向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你怎么能说我们没有要过呢？就是对有些宣教机构说我们绝不开口，你也很好，开口也不一定就不好，但最坏的就是虚伪虚假，更严重的就是你在虚假当中你还不知道你多虚假啊，你已经没有信心了，你还以为你在有信心。这里面我觉得精神上就是说神祝福他的儿女，而在实质在我们肉体上经验，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是很可怜的，但我们仍然是依靠上帝。大卫也好，初代教会也好，耶稣基督自己也好，清教徒也好，神的儿女都有肉体上很多辛苦的时候，但我们仍然知道神的话一字一句都不落空。十三节十四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再一次，神的诫命谨守遵行基本上是信靠他，而不是去字面上遵行什么，信心领受了他去遵行，神给我们的祝福就丰丰富富，而完全的实现在将来。在今天可能物质上身体上感觉的是刚好相反的，但是我们真是单单信靠他，不偏左右，不对神的话不打折扣，不加添不减少，就是单单信靠神为我们所做的，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的事。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 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